大家欢到第二页这个序号这个介绍道宣律主那我们讲到这个鸿胪寺严礼之这个礼遇这些摩腾诸华兰这两位尊者那到了这个十一年就是隔年这个皇帝敕令呢在雍门外个别再建立寺院那以白马就感恩这马那就称为白马寺那这个白马寺呢是汉地活寺的一个开始那从此呢这个出家人出家僧人的伽蓝就他的出这个僧人的一个住处一般讲僧伽蓝那就因此呢彰显寺的称号是这样来的那这个树呢就是流血这个是南北朝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活法家这个大居士后来出了家作者曰圣就是圣人你有创作这个圣人才能创作的树呢就是明白圣人的言语把圣人的创作把它整理那改成现代人了解的言语那叫做叙述就是像净空老师讲的现代化其实佛法没有现代化它是就是现以前的人的文字看不懂那怎么办呢你这个一代一代的祖师你非得要把它转成现代人能了解的言语这个叫述那这个就不是创作这个创作这个佛陀已经把这个宇宙真理这个显现出来这个是圣人那我们一般这些法师的这个祖师他只是把它叙述把它现代化这样子那所谓孔子讲述而不作孔子呢是把先王的这个创作先王的道法就做整理而已那这个述呢是一种谦虚的所以这个宣主这个大师呢这个表示谦虚不言作那有关于这个道宣律主的生平那我们这边附带说一说他这个俗姓唐俗姓钱那祖先呢世代都是做官的家世很好那很守规矩那积行仁义乃至于父亲这个做官救了很多人积了很多的阴德那有一天呢母亲在梦中这个梦到这个明月这个月亮呢灌入他的怀中那就怀孕了那后来又梦见一个幻身跟他讲这个你所怀孕的是梁朝的申右律师这个是一个大律师那这个应当呢要使令他出家来高述士门的一个教化所以你看这个他来的时候是非同小可已经是就是再来人的了这个申右律师他本身的工巧名很好律法很通达而且很工巧他那个有个那个石火这个很大很大的石火叫药山石火还是什么就是这个到这个最后一次完成的就是这个申右律师把它完成的所以他那个他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家那又是通达这个律师这个戒律那在这个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就是四月八号是活诞节那在陕西省长安县京城出世这个宣主那当时可以是统一南北朝那这个皇帝呢人民爱物所以这个整个国家五谷丰收那这个安和乐利人民安居乐业的那开皇十七年这个天台智者大师往生了这是东土小世家所以他是差一代这个差那玄奘大师也大概在这个时候出生那宣主跟玄奘大师可以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他们叠在一起的那不过玄奘大师岁数比较短他65岁就往生那宣主72岁那这个宣主6岁的时候随着父母亲就亲近这个日岩寺的慧君和尚那和尚呢这个通达三论唯识还有诚实论还有这个法华经所以在教理上宣主对这个教理的教授这个对宣主有很大的影响 那九岁的时候宣主就能作诗了，那十岁就片览这个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了，到十二岁就很会写文章，那所以我们看这些文章后面还没有进入正文，你到时候看到正文你就知道他那些文字每一个字都有很深很深的义理，他的文学底子非常的高，因为他在家的时候已经是很高了，然后通达这些文字。那到了15岁这个是隋炀帝六年，那这个隋炀帝就喜欢打仗，打高丽开运河，所以天下动荡。那到15岁他感到世间无常，那就依止这个慧君和尚学佛了。到16岁20天呢，就把这个69000字的法华经把它背下来。所以你看道宣力祖的那个记忆力几乎是简直那个像电脑一样了，他那个律藏啊，他那个不是这样翻的，他是这样把它记起来，然后就写出来。这是过来人哦。那17岁就出家啊，20岁的时候，那一顶戴这个宝函行道那感这个舍利降下来他就知道这一次去受戒，一般讲受比丘戒最早20岁他知道这一次的受戒能得到戒体，那就依止这个自守律师来受比丘戒。那不过当时朝代更替了，就是从隋朝变成唐朝，所以呢就没有法依止大德来学历，当然连吃的都有问题的。那到了26岁这个慧君和尚就把他这个高祖就介绍到这个智守律师那个地方去那智守律师是当时最有名的一个律学家来学戒那六年之间把这个律藏那听了20遍。我觉得你看这个四分律藏他有60卷，我一天看一个小时还看不一卷看不完，我看一天半，我看了90天才把60卷的律藏看完。那几乎是你可以去算大概三四个月就把这个律藏就讲一遍了。那讲的人还有听的人，那功夫真的是他们那种用功的程度真的吓死人了。你可以把律藏那个60万个字，那也当时传进来也是用背的把它背出来的。那说古德他那种用心还有他那种精进那真的是不得了那31岁他就做行事抄这是一个出家人律学的操作手册那32岁他就因为该学的跟自守律师学的都学的差不多了他也非常聪明就把全部都学会了，那就去离开和尚那开始去参学这些律学的大德乃至于在这个终南山在山里面修止观。他非常喜欢修止观，原本是听一遍就要去修止观了，慧君和尚说不行，你看还要再听10遍，听完之后还不够，叫他再继续听十遍总共听了20遍才有现在的这个律祖出现所以这个一指师长是非常重要，我们有时候眼睛还没有打开就是要听师长的话一个很美誉，那又遇到一个良将，他就变成一个这个价值连城的这个翠玉白菜那当时在终南山进修的时候这住处有缺水那所以也没有自来水那有这个神人这个天人就指示你在这个地方就挖一尺这个地方挖下去结果挖一尺就涌泉水就涌出来所以叫白泉寺。那当时旁边的猛兽都驯服归依，那有人见到宣主旁边有这个天童做他的侍者，乃至于宣主他有时候吃饭的时候都是天童送饭的，他不是我们去吃自助餐的，但是他天童天这个天主庙供的我就有这些感，就是他的修行他的道德就是感应很多很多的感应不过这个都是事后这个人家才事后才这个说出来，这个都不是道宣律祖他自己标榜的他学律人他不会讲这些怪力乱神的事情。那当他50岁的时候，玄奘大师那时候取经回来贞观19年那51岁的时候宣主正式当时是一边隐居那一边的参访 那到51岁正式的隐居在终南山哦，这个丰德寺哦，那修行哦，又成潜了哦，到51岁又成潜12年了，所以他大概一辈子哦，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是在这个丛林里面这样学，那后面大部分都是进修的多哦。那他这个大师哦，一生行波州三昧20次哦，这种波州三昧呢是90天哦，常立不坐不卧哦，除了这个大小便利，除了吃饭哦才坐下来，那剩下时间都站着都不睡觉的90天哦，那他行了20次哦，那这个55岁哦，他这个南山三大部哦，这些律学著作呢，他都写过，而且都是重新改过哦。有时候刚开始写哦不圆满的地方，后面进修参访哦，那就再把它改正哦。那55岁全部完成了哦。那另外做这个《续高僧传》哦，《释迦方志》。那63岁哦，就刚才讲的哦，高宗哦，皇帝呢请到西明寺做上座，那道寺里面也帮助玄奘大师哦翻译经典的。那宣祖很用功哦，那有一次呢在晚上行道，那这个走路哦，这个63岁的哦，已经晚年了哦，那这个有时候这个踩空了要跌下去，忽然间有人来扶持，那谁哦，是一个少年，那就是说这个这么晚了你在这里呢，他说他是毗沙门哦，就四大天的其中有一个，就是毗沙门天的太子叫做罗刹，来护持拥护和尚哦，那已经很久，不是当那天而已，他是平常就在旁边护持他，只是他天人你看不到。那因为看他这个和尚要跌下去，他赶快把他扶一手，我才知道哦，有一个罗刹这个天人在旁边护持他哦。那后来呢，他就这个罗刹太子就送这个道宣律祖这个火牙哦，那来。哦，那这个后来又有天人来告诉道宣律祖未来哦，他往生弥勒殿院哦。那到了66岁哦，就做我们现在手上这一本哦，《四门归敬仪》哦。到了69岁哦，这个护法哦，这个天人呢，又这个他在打坐的时候去跟他讲哦，说这个终南山哦，净业寺呢是一块很好的地理很好的地方，你去那边修行，修这个波州三昧。我能成就圣道的哦，哦，那当时哦，那又有这个龙啊，化成男众女众哦，这人形呢去礼拜这个亲近道宣律祖，那也有这个龙呢来跟道宣律祖求救的，哦，很多很多的这些感应哦，那到了72岁哦，这个二月哦，这个在净业寺哦，他这个宣祖哦自己呢扛那个土啊来建这个戒坛哦来传戒，那。到了十月的时候哦，就往生弥勒殿哦，往生弥勒殿院哦。那到了这个唐玄宗哦，这个开元年间哦，这已经是往生以后的事情哦。这个印度呢，这个无畏三藏哦，所谓的开元三大士其中一位哦，来到汉地哦。那皇帝说呢，这个大师不远千里而来哦，这么辛苦哦，那你要到哪边这个休息啊？哦，那这个。无畏三藏讲呢，在印度呢，常常听闻到西明寺道宣律祖哦，就是持戒第一哦，希望能到那个地方哦去依止哦去参访的哦。那到了这个义宗皇帝哦，这也唐朝的哦，追封哦，就是成肇大师哦。哦，所以我们看那个他有讲到哦，后面有讲到这个成肇哦，就是这个皇帝封他的哦，那他原本的名字叫道宣哦。那当然哦，这个道宣律祖的律学著作，还有他的修行哦，这些你看天人来送供，这个天人都有神通的哦，他就是知道哦，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修行人哦。哦，那他的著作，他的修行，这个是汉地历代祖师所公认的了哦。哦，那这要讲哦，很多很多的故事感应啊，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哦。这边有一点要特别说明的哦，就是。宣祖呢，在55岁哦，把这个南山三大部这些律学著作哦都完成了哦。他一辈子哦的重点就是劝人家要持戒哦，乃至于做高僧传哦，鼓励人家哦来修行哦。你看这个前代的古德，人家是这样修的哦，鼓励人家修行。可是到了晚年哦，66岁的时候，已经接近要往生了， 他做了这一部的四门归敬仪，这个呢也印证前面讲的这个三轮教化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或许道宣律祖、哦、这个是学人的一个猜测啦、哦、大家参考，就是他或许发现呢众生想要持戒这个动力呢不是很恳切，他把这个律相、哦、他上一辈子的这些律学、哦、的这个种子再把它现行、哦、所以他今生的著作这个31岁就能做出那个这么厚的这个行事抄，那个真的是不得了、哦、那可是该讲的这些戒相都跟你们讲，可是你就大家就不愿持戒，不够恳切、哦、那这个你不持戒你怎么样能这个有所得呢？你没有意念轮你怎么样有所得有所果证呢？所以他老人家的慈悲想要让众生在修行上有所得有所果证、哦、那除了你这个戒相上的了解之外呢，你必须要、哦、这个从这个皈依三宝、哦、建立对佛法的信心理解这个地方来加强、哦、那你才有办法、哦、这个深入意念轮，你要这个对佛法有信心、哦、那有说法轮对佛法有理解、哦、你未来你才用死心塌地去做这个意念三宝意念这个戒定慧的工作、哦、所以呢才有这部归敬仪、哦、这个四门归敬仪这部书的出现、哦哦、像这个在所谓的西藏之父、哦、这个在宋朝初年的阿底峡尊者，他是护心西藏佛教的一个大师，那他的修行、哦、那他对佛教的贡献、哦、也是大家所公认、哦、所肯定的。在这个略论释里面讲到、哦、就是一般、哦、世俗人的心情呢都期望、哦、这个阿底峡尊者呢跟我们开示很深妙的佛法、哦、讲得越深越好，那尊者开示呢都叫人家很殷重的、哦、修皈依，很殷重的、哦、修业果、哦、所以这个西藏人呢就称这个尊者呢叫做皈依喇嘛，或称他呢业果喇嘛、哦、那尊者听了他也很高兴、哦、你们知道我在教你们皈依教你们业果，他认为、哦、你们重视业果重视皈依、哦、那这个藏传的佛法、哦、这个是一个再弘扬开来的一个缘起、哦、这个佛法弘扬到这个西藏呢，他到应该是唐朝末年，那时候也是被灭了、哦、那后来这个阿底峡尊者再进去再把它弘扬起来、哦、所以人家称他西藏之父、哦哦、他也是从哪边下手，你要真的把这个佛法弘扬起来你要从这个皈依三皈怎么下手，他才会你有基础了、哦、才会这个弘扬起来的、哦、所以这个论语里面讲、哦、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哦、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三皈呢这个是初学佛的、哦、这个来学的、哦、那事实上我们把这个皈依三宝、哦、这个务本的工作做好了、哦、未来修行你就有动力了，乃至于、哦、你就近就能开显、哦、本具三宝、哦、那成就圣道、哦、所以从刚开始修行乃至于最终成佛都没有离开三皈依的、哦、所以儒家强调、哦、这个博学于文约之以理、哦、这我们虽然广泛的学习、哦、一切经论三藏一切佛法，可是呢我们用这个皈依三宝、哦、这个礼仪呢把它统摄我们一生的一个道业哦、那才不会使令我们这个修行没有回归处，你这个学那么多你就是回归到三宝去皈三宝去、哦、好，那这个是这个宣属的传记，我们说过我们看以二本文、哦、分二、哦、那这个总列篇名、哦、这个是前言、啊、总说、哦、那丙二、哦、随篇别事，这个就实际的内文、哦、我们先看丙一总列篇名，这个敬本教心、哦、恭敬三宝、哦、那是建立佛法、哦、那建立信心、哦、这个是修行的根本、哦、那能使令佛法、哦、这个佛教呢兴盛的、哦、那这个第一、哦、第一篇、哦、那下面这个应该也是宣祖的一个注解啦、哦、这个佛的教化、哦觉、哦、就其最初、哦、大家对恭敬三宝的礼仪、哦、都不认识、哦、大家也不懂佛法、哦、也不知道怎么恭敬、哦、所以这个圣人佛陀他就趁合这个时节那行这些、哦、业 就是拜见哦，拜见三宝的一种礼哦，这个礼仪恭敬哦，哦恭敬的这些礼仪哦，所以这个宣主哦，这个就是我哦，今天呢哦，广泛的引出佛陀的这些哦，诚恳的一个教授哦，那对三宝哦，这个恭敬心哦，那作为佛弟子哦，作为大家建立佛法信心，首先。最初的一个宗就是最初的一个根本、哦、我们都知道、哦、佛法大海信为能入、哦、就是当我们能恭敬三宝那代表呢你对佛法有信心你才会恭敬的那有信心之后呢你内心才能清净你才愿意奉行佛法所以呢、哦、这个在白话明门论里面讲、哦、这个心净为信、哦、这个药善为业、哦、那未来或许呢、哦、树就或许、哦、才不会迷惑佛陀教法的欲教法的开导、哦、那你才能真正把这个佛法、哦、拿来对治眼前身心的病譬如说大家这个学的佛法其实也不少、哦、懂得也不少可是呢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发挥这个佛法离苦得乐的作用那这问题点呢是在我们对佛法奉行的信心、哦、那这个难道这个信心的建立呢你就是要从恭敬下手的、哦、所以印光大师讲、哦、佛法从恭敬中求你一分的恭敬就一分的受益、哦、十分的恭敬十分的受益你没有恭敬就没有受益就这样子所以大家这个你有恭敬心那就有信心就愿意奉行佛法当然大家身心这个的病呢就治好那大家受利益当然自然而然你信佛就快快乐乐的没有执着那这个佛教就兴盛了就叫做净本教心那我们看、哦、这个了凡律师的说明、哦、这个列篇目当中前注跟后注注就是他的刮胡里面这个叫注、哦、那后面随篇别释的时候还有一个注还有一个刮胡、哦、可是宣主在讲的时候不相同、哦、前面跟后面不一样、哦、那这个了凡 律师的解释呢以前面这个注呢在显示一篇当中的大意、哦那后面的注文解释随篇当中事实上每一篇里面还有个别的别目那或许他把别目当中很特别要强调的这个主题把它解释出来或许也从这样比对其实有这样的意思确实是有一个是总说那一个是把那个比较特要把它挑出来来讲这是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或许呢这个义理是相同的、哦、前面注面的义理是相同只是文辞有广有略的差别而已、哦、那或许也有这样的意思啦、哦、那初注当中、哦、这个前面四句、哦、它这个一句就四个字四个字啦、哦、那融通的说明佛陀呢这个教导、哦佛陀的教化当中恭敬三宝那这个是建立信心建立修行的一个根本、哦、那能够呢使令这个佛教兴盛的、哦、那所以下后面呢这个三句呢是个别显示就是现今这个文字呢、哦、为什么要引用恭敬三宝的意思为什么要安立这一篇的意思、哦我就让大家能真正得利益了那这个秤呢就是灯就是说众生的机感跟佛陀有感应了那佛陀就是圣法秤时就在这个时候就 现出来了秤时所以叫秤时业呢就是请求或是拜见我们看第二篇即时护法那这篇是在说明、哦、建立三宝、哦、来救济当时来护持佛法、哦、第二篇济呢就是末代、 哦，那这些世俗人的根基很暗钝哦，那非特别的强调恭敬三宝哦，不能来对他弘扬佛法，让他得利益的哦。哦，那就是说，因为这个我慢三高，滑水不入哦，这个一般凡夫众生难免都会有慢心啊。那现在我们特别强调要恭敬三宝，重点呢就是把众生的慢心就把它降服了。那你这个心哦，就品了之后，你心地打开了，那佛法的甘露滑水哦，就流到众生的心里面去了哦。哦，那这个法哦才能入心的哈、哦，所以为了救济这个时节因缘的众生的根基，那综合一切哦修行的法门哦，那希望呢，我也就希望能够呢长远的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所以呢，宣主在这一篇就安哦就建立哦就说明四种的三宝，那。这个四种三宝是众生所恭敬的一个对象、哦、那遂使、哦、这个建立三宝之后呢，使令这个佛弟子之间呢互相的依从奔进追逐比赛恭敬三宝、哦、就看谁比较恭敬、哦、那上跟下呢互相来遵守、哦、这个恭敬，那既不混乱佛弟子之间的伦常的关系，而且三宝呢也因此而兴盛了、哦、就第一篇是在说明能恭敬的心，第二篇呢这个是介绍所恭敬的三宝、哦、那这个三宝呢宣主后面会讲有四种的差别、哦、那注二当中呢是第二篇、哦、这个注当中前面四句是说明建立四种三宝来救济、哦、现今、哦、今使众生的根基、哦、那下面四句呢是显示、哦、依此来护持佛法、哦、那众习为缘、哦、这个是指的佛弟子修行能一代一代的相承、哦、没有替、哦、就没有穷尽、哦哦、总之、哦、这个大家这个济时护法就讲四种三宝、哦、那前面讲恭敬的心、啊哦、那我们再看、哦、这个第三篇、哦、因机立仪，因为众生的根基、哦、那就建立教化的仪式、哦、那我们把这个宣主的文言念一下好了、哦、这样会比较、哦、因为、哦、我们那个、哦食色交存勤奋立顿自令立教者开义殊途获彼得高佛得高灭罪称罪获此方本净恶业能明等、哦、像这边、哦、时就是当时、哦、这个时代大环境、哦、风俗、哦、色就是牵连、哦、有浅交就是浅薄纯就是很厚、哦、纯厚，那众情呢就众生的精神呢 有分明、哦、很明利、哦、分这个明利、哦、跟暗顿，那为了要契合众生的根基呢，导致在建立佛陀的教法的时候呢就有开展或有压抑、哦、不同、哦、殊途就不同的路途，那佛陀的教法当中呢或有所谓的、哦、比佛、哦、就像这个比佛国土、哦、比佛国的净土当中、哦、这个佛的道德很高很高尚、哦、那能够灭众生的罪垢，那称为罪快、哦、像我们这往生极乐世界、哦、那仗活力来断惑正真、哦、或者此方、哦、这个秽土娑婆世界、哦、那有的法门是介绍这个此方会娑婆世界的修行方法、哦、那就讲呢这个原本呢这个众生、哦、他是有这个清净的、哦、这个佛性的、哦、那因为众生执着那才变成不清净的，那你只要好好的、哦、这个事相上来修、哦、那理观来观、哦、那依此呢、哦、这两种业、哦、事修跟理观、哦、就能明白本性、啊哦、所那 这个就讲到哦，这个法门的问题了哦。这一章是在讲到法门的问题哦。所谓的法无高下哦，契机则是良药了哦。不管是求生西方净土，或是在这个秽土求增上生，这个都是佛陀随顺众生的根基哦来宣说的哦。那我们佛弟子，你皈依三宝哦，你这个皈依佛、皈依法哦，那这佛讲的法门哦，你都要尊重的哦。不过我们就是选择契合自己根基的法门，那对于佛陀宣说的其他的法门，也要随喜，也要赞叹的哦。佛陀的言教哦，在四十二章经讲哦，就如同食蜜中边皆甜了哦，都是很甜的哦。所以所谓的佛门里面有一句话叫生战生活法心哦。你就是忠于你的法门哦，要忠心的修哦，解要怎么修哦，解要怎么了解，行门要怎么修，你要下功夫的。可是呢，对于其他的法门哦，你要注意，就是你不要毁谤，不要批评其他的法门的哦。那你这样一批评，就变成破坏佛法的这个佛法的人了。哦、你是皈三宝的弟子，你就变成破坏佛法的人，就是宣主在提醒我们这个事情哦，对一切法门哦，当然我们就是修我们契合的，那其他没有契合的，你也要随喜，也要赞叹的哦，你要很小心哦。佛弟子有时候一执着，我的好法门太好了，那其他的就看不起，你就变成一个毁谤佛法的人哦，这个破灭佛法、破灭三宝的人哦，你看这个一差一点点而已哦，所以宣主在提醒我们这个事情哦。哦，你在这个皈依的时候，你才变成你的皈依是全面的皈依，你不是片面的皈依。哦，好，我们看这个两法师的注解哦。次三注中哦，初二句是说明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至下哦这个两句建立佛法也有种种的差异。或下的四句是笼统的显示不同法门。佛陀因为众生的根基，所以建立佛法，所以呢，这个种种的这不同的原因啊，哦、他实际举出哦，这个我刚才讲的西方净土跟在这边求真上生，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还有很多哦，比如说人家往生斗算念愿的，我们要随喜赞叹哦，他愿意这样做哦，像宣主他是有那个禅定力，他上去的，那你一般人你要上去是。不容易啊，哦，不没有像这阿弥陀佛来接你，哦，当然我们知道哦，那人家愿意这样做，我们也是随喜赞叹哦。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哦，这个有多好哦，可以告诉他。那他选择哦，这个弥勒内院，那我们也随喜赞叹哦。那就是看个人的选择了哈。交存就是大环境时节的改变哦。那立顿呢是众生的根基。哦，气哦，就是众生的根基啦，然、哦、后有差异的气，就是像大家来这边听法，然后大家也变成一个法器，器什么器呢？装佛法的这个器具哦，装佛法的杯子哈、哦，就是器哈、哦，有种种的不同哦。那这个顿根的人，那就要教导他这些全小方便，那姑且在这个修四相上的这个业呢，哦，来抑制他哦，这个抑制哦，让他修四相上的哦。哦，就在事项上哦，第一步要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跟他讲得很清楚哦。那顿根人就要这样子。那如果立根的人，他明了性很高，你就直接叫他修理观哦，直接的去入上圣的活法，这个实相道理你就跟他讲哦，那就把他开显哦。所以这个意呢，就搪塞，就抑制哦，哦。那恶业呢，就是理观哦，真谛哦，就是这些理观啦、啊，熟地就是这些世修啦、啊、哦，这两个业哦，你其实哦，这个真空妙有哦，那都要的哦，那你这边下手，你其实你就把本性就开显了哦。我、哦、这个是讲到法门哦，你要这个要随喜赞叹的哦，不要有这个执着哦。那再看第四篇哦，称心行事，称就是运用观照哦，观照内心，对外境来行事，就为外境来修哦。就是说，这个我们把下面的文念一下哈、哦， 为世在魏王因心用行用约远课业调流虚事，由心通三性，释然六尘，因乎其罪，莫之道业。世在魏王，世在呢，就是指的还乎烦恼的现行这个事情呢，还在，那往往还不能消除。那因此呢，内心在行用，在造作，在修行的时候，我们呢要约着外缘，约着事项上好好的考课，就是考核所造作的业，就是你在事修上你要特别关照你的内心的现况，那内心的这些条理，内心的这些类别，你必须要认识的。你常常要看到你的心呢，你在生口在造业的时候，你要一边造业一边要看你的心，那由于我们的内心呢融通有善恶无忌三性，那事项上也会沾染这个六尘境，所以呢你一沾染粘在上面的时候呢，因为乃至于因修福反而呢身体造罪了，你在这个你一边修福一边造罪，你内心起烦恼就有这样的一个过失出现了，那内心呢往往就忘记你这个修行的目标了，不知道修行修习圣道之业了，就忘记了，你起烦恼你什么都忘了，所以这一篇呢宣主就告诉我们要关照内心的，我们看注文当中这个注释这个出世句呢总显趁就运用我们内心来行事对境来修啦齁，那由下四句呢是个别显示众生造罪苦的相状齁，那世在呢就有情的内心烦恼现行齁，所谓的仁者心中必有一物，什么物？烦恼执着齁，黏着齁，那就是脸色就不是很好看齁，那因心行用呢，就是我们一个具足束缚的凡夫内心还没有打开，这种智慧的理解还没有打开，那随着所造的业，必假的外在的形象呢，这种相状行动，来成就的，当然你一定要试修，你说你这个要造什么善业，你一定要试修，付诸实践，可是呢这个我们平常活弟子在事项上，你也护持三宝供养三宝，那一般人以为就是这个大事已办，就交差了，剩下就交给这个三宝处理了，很少人会关照你在护持三宝在修行佛法的时候你自己内心的想法，你在想什么，你很少人会想到看到这一点的，那事实上功德解脱呢都是从内心安立的，如果呢我们是这个为了修福来起烦恼，那你造的业呢是三恶道的业，你福报很大，那这福报呢是到三恶道去享受，你看现在的有些狗啊猫啊它福报很大，它穿西装打领带吃的都是高级的这些饲料，那可是它是在三恶道，它在畜生道里面，那就是他一边修福一边就起烦恼，他就是未来就到三恶道去承受这个果报，所以这一篇，这个宣主就要教导我们，你要皈依三宝，从外向的你要皈到你的心，你要关照面对境界的时候你要注意关照内心，当然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事情，可是往往是大家，这个容易打湿的地方，就这个地方就忘记看内心了，那就糊里糊涂的就过日子了，那我们就借着宣主的这个折花言，那这个将，把它这个失落的这些修行都把它找回来，好，这个是这个第四篇是讲要破坏我们的烦恼恶，这个你要起烦恼，你不管你修善你起烦恼都不对的，你反正你造恶当然不对，你修善你起烦恼也不对，反正就是你起烦恼就是没有道理的，就是一定要把它降伏，这个叫破烦恼恶， 那下面呢就修善哦，你这个没有烦恼了，那也不是说你就大事已办了，你还要加修哦，这个空假二观的哦。下面就讲到修持观了哦，好，寄缘真俗哦，寄托近缘来修这个真俗二谛哦，其实就是这个，他就讲真俗二谛，其实就是真谛就是空观呐、啊，这个俗谛就是假观啊、哦。那我们把下面文念一下哈。为法披全道，勤陀夜离，心行两位，止月双全，或以彼俗浅度，不是分量，往貌入真，实为成熟、哦、你看这个宣祖的文还押韵他文笔非常的好、哦哦、佛法加逼、哦、分全巧方便跟如实的道华、哦、那就使令呢、哦、这个众生、哦、这个使令有情呢、哦、能够投入修习圣道业的这个理、哦、或是方便说或是真实说、哦、那总之就是我们让我们修来修行、哦、那我们的内心呢还有外形、哦、这两位、哦、就好像呢这个标月值哦，那还有这个月亮哦，你怎么看到月亮哦？你一定要哦，这月亮在哪边哦？在天上哦，你要指哦，在天上在那边，在东边西边哦，这样指的哦，叫标月指哦，那你才能看到月亮哦，叫双全哦，就是你有这个指头，你才能看到月亮哦。这两种手段的哦，当然像禅宗，他直接去看月亮，他哦这个离一些文字像哦，他直接去关心的哦。哦、当然也有这种方法、哦、那像这个学教理、哦、他就学很多指头，月亮在东边，然后再往西边，再看再往南边，看往北边，哎，终于看到月亮了、哦、那这个也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哦、就全就是一种手段方法、哦、那或是有的人、哦、他很卑鄙、哦、虽然这个方法就是很多，佛教的方法就是很善巧很多，可是呢有人很卑鄙、哦、这种俗人，他的内心是很浅薄的，他的度量、哦、那他的这个度量是很浅薄、哦、那又不认识自己的分量、哦、他是几两重他也自己也不知道、哦、然后就冒呢，就是这个是冒充的冒、哦、就妄冒，就是欺骗冒充，以为自己呢通入真谛，实际呢他是沉沦在世俗的事项上哦。嗯、这个是讲到我们这个空假二观、哦、要怎么修的、哦、那我们看注解、哦、这个注五当中、哦、出两句呢是总明契合众生的根基的教法，来显示修行这个事修还有理观，那这个法呢是加逼众生的教法，情呢是所加逼众生的根基，那众生的根基呢分这个名利跟暗顿，所以教法就有开显、哦、这个的开显呢就有全巧，就有这种正直所方便、哦、这种但说无上道、哦、就直接讲的、哦、讲实话的、哦、那全巧方便的说、哦、那这个都是事项上来说摄啦，那正直说这个无上道呢，那这个都是理观、哦、来救济众生的啦、哦哦、有事有理这样子哦，我、哦、像所以我们以前在学做法师哦，你刚开始哦就要学会讲故事，讲事项上的故事哦，让大家哦这个道理听不懂，至少你听几个故事哦，快快乐乐的哦结一个善缘哦。可是慢慢的哦，就是要就是说他不打瞌睡之后，你慢慢要告诉他一些道理。哦，就是就理跟事要这个都要了、哦、你不能只有理、哦、那大家都打瞌睡了、哦、那心下二句呢、哦、就是念就紧接的、哦、显示、哦、修法正式的这些行持、哦、那行心属于能修的行、哦、事项跟理观呢是所修的行门、哦哦、你这个要有身这个事修还有理观的、哦，那一的身来修行事行呢，由于、哦、这个标月的指头、哦、那这个只是一个过程、哦、你这些种种的事项上的造作，这个都是过程而已的。 那当内心呢左看右看，真的哦，真正的通达理观了哦，就好像看到月亮哦，亲见真理了哦，这个才道家哦。那身心哦，在事理上哦，那这种真属的观照哦，都要一起的合并哦来持行，都要一起修的哦，所以叫做双全哦。就是说，你有事修，也要有理观哦。虽然事修比较低哦，可是呢，你也要这个理观哦。那你有理观，也要有事修的哦。所以这个家师参公上人讲哦，要解行并重哦。那你事理呢，都不能偏会的哦，偏一边都不行的哦。你才能哦，真正的看到这个月亮的啊。或下呢，次忘情哦。借次忘情哦，这个借次还乎虚妄的心情，那在这一篇列出有三点哦，虚妄哦。第一点呢，就是约的身修的事项哦，你只强调哦，每天都讲哦，说的一尺不如行的一寸哦，你就重视事修了。非与理解哦，这个非呢就是责备，就讥嫌哦，这个理解哦。我现在有一次呢，哦，在我们那边的那个资源回收厂哦，那这个资源回收的人就在那边抱怨了，你们这个活学院，这个资源回收都没有收好，哦，念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就是非语理解哦，哦，就是连这个这么简单的资源回收也不会做，那哦，那这个可是就是。其实这个就失与执局哦，就是过失哦，在执着局限在事项上。当然事项上事修很重要，可是呢，你没有念书哦，你没有理观，这个其实你事修，你这事修还是要这个理观来把它显出来的哦。你不能一辈子就在事项上修哦，这事项上也背后有道理在的，你要了解哦。这第一种哦，偏事修的。第二个哦，唯着心理内心的道理哦，那荒废深夜的事修哦，所以这个《幻网经》里面讲哦，说在空中，行在有中哦哦，那这个过失呢，在妄冒哦，就欺骗冒充，以为得到哦，你嘴巴讲的哦，也头头是道，可是深夜呢，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所以我们这个做法师的哦，他当然他的工作就是每天就讲课哦。东边讲西边讲，那可是就是还要进修哦，你要内心，你要把心带回家啊，重视内心的关照，不然呢你就变成哦说在空中行在有中，你的身口跟不上哦，那就变成哦以身谤法了啊，破坏佛法。那第二种哦重理观的哦，这也不行哦，偏理观。第三个哦身理两分哦，这个事理两分，事修跟理观呢两个分开。哦，真谛跟熟谛呢，成为两条路哦。那过失呢，在隔别哦，不相融合哦，具备哦，见到本具备哦，在本篇会看得到哦。就是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哦，这个听课大家也是头头是道哦，是很有道理哦，很好啊。那回家呢，我在上班哦，遇到人事哦，种种的哦，那又是另外的一套做法了哦。那。这个就事跟理不能圆融哦，解跟行哦不能并重哦，那这个也是不圆满哦，这个也要哦慢慢的调整哦。那我们这个今天哦归敬语的这个进度哦，那就上到这边哦。那有关于在家律学这个课程的安排哦，就是说像宣主前面讲哦，行心两位哦，如指月双全哦，就是你解跟行要并重。哦，所以我们上课之前，我们都会做这个行门的一个共修哦。那透过念佛、拜佛哦，把这些我们原本哦在外面哦这个交通呢、啊、哦这很杂乱的这些心呢，把它调平静了，再来听课，有这一层的意思的。那另外呢，这个念佛拜佛也是忏悔业障哦，那也是皈依三宝哦，求佛加倍哦。所以我们就一直一个很虔诚的心哦，那这个。在活力加倍之下哦，那这个你这样不断的念佛，不断的拜佛，你这个业障会降伏的哦，就遮障哦，你业障就是一种障，它会遮障我们，那它会降伏哦，那这个时候再来听课哦，那会有这个你就是把前面障碍的东西把它拍开哦，当然你就会听得比较懂一点哦，这个效果哦会比较大哦。 那另外一点就是大家是大部分都是修净土法门的人哦，你念佛拜佛哦，那这个是往生的一个资粮了哦。所以我们平常事实上就是要念佛拜佛哦，那一个礼拜哦，大家再聚会一次哦，彼此的切磋哦，彼此的勉励的哦。哦，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共修的时候哦，这个就是。我们就播出哦，这个几乎一个小时来做这个行门的工作哦，是有这样。其实这个对大家整个解脱有很大的帮助哦。你不能只有解门而已，你要有行门哦，你才能哦把这个法真的吃下去哦。那这个不是说你等你都懂了，你再吃下去，这个时候吃不下去了。你要就在刚开始学的时候，你就慢慢吃哦，吃一点吃一点，慢慢的等你这个学好了哦，你也吃饱了，你也可以上路了，你可以往生了哦。所以这个我们的安排哦，其实都有给大家哦，大家学界哦，就是现在学到后面的时候，你未来要回归处也跟你安排好，就往生极乐世界哦，持戒念佛哦，这个祖师跟我们安排的好好的，我们就照这个以圣道门为虎，净土门为主哦。那这个你今天这个今生的修行哦，就不会白费。虽然在家居士哦时间不多哦，那可是你只要这个法门对哦，用力少得效数哦，这个小小的功夫就上了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去的哦。所以希望大家哦能了解哦，那行门是内心直接去跟佛法接触的哦，那慢慢久而久之，你这个内心就有法喜的哦。那当然在念佛共修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哦，就是要出声念哦。当然有一些同学有出声哦，那这个出声的好处就摄心哦，那你要听到自己的声音，当然哦这个为主，那你要听到别人的声音哦，所以这个音调要适中哦，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哦，那也不用太高太低哦。所谓的花儿皆中解哦，你其实这个就是修行。你这出声哦，你这个声一出来哦，也不能太高影响到别人。那你不出声也不对，你也不能摄心哦，所以要出点声音哦。这个对大家，因为大家都很多事情，你是百忙之中跑到这个地方来念佛，你头脑里面还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你怎样把它抓回来呢？他要把你抓出去，你要把它抓回来，你要出声念，他就把它抓回来哦。所以大家不要。他要有这个得到人生哦，有这个喉咙，你要珍惜你这个能修功德这个喉咙，你把它出点声音来赞叹三宝哦，这个有功德哦。那这个是讲到念佛，那另外这个是讲到我们这个课程哦，这个有行门有解门哦，这个这样的一个安排哦。那另外大家是修习净土法门的哦，要紧就是说。这个累积这个信愿行三资粮哦，虽然现在是讲的这个是戒律程哦的课程哦，三规的课程哦，可是这个信愿行你也是要点点滴滴要栽培哦。当然行门就是念佛拜佛哦，那你每天哦回到家里面要有定课，那当然这个定课就是只要你愿意你花心哦，这个事情哦比较容易完成哦，你就乃至于你在家里面这个念佛你就。不好念怎么办呢？你买一个活号机哦，那个活号机速度可以的，平稳的哦，你就换个活号。像我住的地方，我观火我也是一个人哦，那就换个活号机，然后念，然后计数哦，那阿弥陀佛阿弥陀就跟着念。虽然一个人哦，那也像一群人在念哦，那效果也差不多哦。就是这个行就是要念火哦，自己要拜拜火，要念念火，平常就要做定课哦。那另外呢，这个信愿的栽培，这个就比较不容易哦。那而且佛祖讲，往生与否在信愿之有无，品位之高低在持名之深浅哦。所以就是我们如果栽培往生的信愿哦，你怎么内心真正的愿力娑婆心求极乐，这个都不是等你临命终的时候再找几个人来助念，这个时候再栽培，不是这样子的，是你现在就在栽培，你现在在。读这个律学班的时候就要栽培了、哦、不是等你这个上净土的课才栽培，不是这样子，你现在、哦、这个每一堂课你就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栽培、哦、那当中有一个关键、哦、这个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讲的、哦、这个是他老人家的一个智慧、哦、叫我们要敦伦敬混、哦、这个大家都会用得到的一种修行的方法。这个伦呢就是说我们平常、哦、对上、哦、 哦，虽然大家都上了年纪，可是你上面还有这个父母呢，还有长官，还有长辈哦，那你要恭敬哦。那对下辈哦，你的子女呢，你的这个下属呢，你的晚辈哦，那这个要仁爱哦。那对平辈哦，你的朋友、你的同事要守信用哦。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本分事，你要尽到哦，叫做尽分哦，敦伦尽分。你的做人，你今天是身为一个人，你这个格。人格啊，哦，那你这个格呢，你要守住哦，你才未来你下辈子如果没有往生极乐，你才能做人呢、啊。你如果这个人格守不住，那就到三恶道去了。哦，所以你这个修行最基础，你把人格要守住哦，要尽本分哦。你在哪一个角色，你就把你的本分扮演好。哦，那而且呢，还要敦伦哦，就是我们一个要求往生，你要求成佛的人。哦，你要从人法界，你要跳到佛法界，其实你要有所舍得了。怎么敦伦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哦，这一切的人际关系这种伦常，其实你要把它敦厚起来。那怎么样敦厚起来呢？就是说，上面对我或许不是那么爱护，或是下面对我不是那么恭敬，或是旁边对我并不是那么守信用的。那可是世间人呢、哦、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啦、啊、那就这样子、哦、狗咬狗一嘴毛。可是我们一个深信三世因果的人，这些都是我们的业啦、哦、你还要这样流转下去呢？我们不要这样流转下去，我们要去成佛去的、哦、所以你要舍、哦、你人家对你上面对你不爱护、哦、你对上面还是要恭敬、哦、那下面对你不恭敬呢，你仍然要对他要仁爱哦，那些子女对你应该是要恭敬的，可是他不对你不恭敬，你还是要照正常，你父母为人父母，要还是要爱护他哦，不要溺爱了哦，正常的哦。那平辈对你不守信用，你还是要对他守信用的。我们一个活弟子，我们今天要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我们要厌离娑婆世界，你怎么厌离呢？你就在这个地方厌离啊，不然你什么时候厌离啊？问大家，你什么时候厌离啊？你现在不厌离，你什么时候厌离、啊？哦，你要现在就要厌离哦，那这个时候怎么厌离？就是要吃亏一点哦，你要占我便宜，我就给你占一点便宜。当然，我们也要看呐、啊，你也不能说做一个冤大头哦，就是正常哦，你能接受的程度哦，那就是说我们宁可吃亏一点哦，礼让别人哦，那我们要求自己哦，吃亏一点哦，那把这种人际关系、这个人伦把它敦厚起来。其实这个工作大家都会面对得到。而且你出了门，你出了这扇门，你就开始要面对这个事情了。你就这样做，这个就是随顺无我。我们今天讲了那么多，其实你后面他就是把我们那个我见，把那个执着降下来。那你这个这样做，其实就开始在降低我见了。这个就随顺哦，这个无我，随顺解脱，随顺觉悟哦，随顺皈依三宝。那结果我们的这个人际当中，我们生命当中那些障碍、那些压力呢？反而消除你让他、啊、他通过去之后，他就不再损扰你，你反而事情就好办了哦。吃的哦，这个吃的小亏哦，才不会吃大亏啊。而且我们这个念念当中，就在成就我们厌离娑婆，念念当中就成就我们那种心求极乐、啊哦。你看这个娑婆世界这么到处都要占我便宜，我不待了，我到极乐世界去了。你不想，你如果说觉得这个世界到处都让你占便宜，你太好了，你也不想去极乐世界，那就惨了哦。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哦，这个无我，能礼让哦，那未来往生的时候，你现在让你放得下，你未来往生那一刻你才放得下，你现在都不放，你说你未来往生会放得下，很难哦。哦，所以。这些是印光大师哦，要我们敦伦尽分哦，他老人家的智慧哦，大家要这个他老人家的慈悲哦，要汲取哦，这样这个工作哦，这个跟我们现在的归敬礼，你其实你慢慢你进去看，其实是相随顺的哦。哦，那这个就是在日常当中来增长我们信愿哦，那这个是很切实的方法哦。那这个提出来哦，跟大家做个共勉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哦就上到这里哦，向下文长，会来日回向。